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人权观察谴责泰国将数十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
Completely outrageous. I mean, the Thai government up until yesterday was denying that it would be sending the Uyghurs back to China. This violates Thai law. It violat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特朗普白宫会晤斯塔默，美英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受瞩目。中国房租与房价双跌，短期内难以扭转。
没有这样的就业机会，
普遍不会再去看好发展的前景。
这个情况会维持的。
美乌将签署矿产协定，该协议为何一波三折？
180度的大转弯。
为了吸引特朗普，告诉他有5000亿资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一如。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谴责泰国将数十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
So, you know, this is completely outrageous. I mean, the
该组织亚洲区主任伊莲皮尔森说，这是令人愤慨的。直到昨天，泰国政府还否认会将这些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这么做违反了泰国法律，违反了国际标准。泰国政府星期四2月27号无视联合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呼吁，将40名在泰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新疆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人权观察并呼吁各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允许独立监察员和联合国相关机制会见这些被遣返人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两人之间首次面对面的高峰会。路透社指出，这也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并颠覆美国对乌克兰、中东和全球贸易政策之后，美英领导人首次举行峰会。斯塔默是特朗普本周在白宫会晤的第二位欧洲盟国领导人。星期一，他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双方在对乌克兰战争以及美国推动迅速结束战争的做法等问题上呈现严重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五也将访问华盛顿，并将与特朗普签署一项有关向美国提供稀土资源的协议。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星期四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试图解决双方在各自驻对方首都的大使馆事务上的争端。这是对两国重启更广泛双边关系和努力结束乌克兰战争能力的首次考验。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表示，周四的会谈将包括人员配备水平、签证和外交银行业务等问题。报道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会议的结果将表明我们可以多快、多有效地采取行动。香港一位国安法指定法官星期四以暴动罪判处前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及6名男子3年左右不等的监禁。该法官去年认定，在2019年7月21号元朗地铁站亲中白衣人无差别暴打反送中民主运动抗议者、市民以及媒体记者事件中遭暴徒袭击的林卓廷和6人的暴动罪名成立。哈马斯武装分子星期四表示，该组织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二阶段的停火谈判，而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则表示，以色列不会依照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要求，从加沙南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走廊撤军。美联社指出，以色列此举有可能导致哈马斯和埃及等调停者的反弹，从而在加沙停火进入一个十分敏感和脆弱的时刻，引发一场新的危机。在双方做出上述表态之前，以色列政府证实，哈马斯已悄悄地交还4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 据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1000多名叙利亚人在被拘禁在大马士革郊区一个军用机场的令人恐惧的监狱期间丧生，他们死于处决、酷刑或虐待。该报告追踪了7处被怀疑为埋葬这些尸体的地点。总部设在美国的叙利亚司法与问责中心在与路透社独家分享的报告中表示，他是通过结合目击者的证词、卫星图像以及去年12月前总统阿萨德下台后在大马士革郊区梅泽军用机场拍摄的文件来确定这些墓地的。报道说，一些墓地的地点位于机场的场地上，其他则在大马士革各地。宜如，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房租与房价双跌，冲击房地产信心。中国主要城市近日接连传出房租下跌的消息。中国财经媒体智股趋势形容主要城市的租金行情回到了10年前，仍旧找不到租客。分析人士认为，房租下跌不仅是反映出青年就业困难和对城市生活前景的悲观情绪，也可能会进一步冲击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令经济复苏之路更加漫长。评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智股趋势在2月23日公布的报告中指出，北京、上海和深圳去年房租跌回了2015至2017年的水平，广州跌到2014年，成都跌回2018年，天津更是回到了2010年。今年以来，租金下跌的势头仍在持续。1月份，全中国40城平均挂牌租金环比下跌1.2%，租赁房源挂牌周期上升至51.9天，较上月显著增加了6.9天，显示降价换量的办法也失灵了。至于包租公不好当的主因，该报告分析，一方面是去年中国官方推动的保租房大规模入市，导致需求分流；另一方面则是居民收入预期偏弱。在去年公布财产净收入的15个省份当中，北京、江苏等5省市都出现了负增长。尽管租金下滑对租赁而居的年轻世代更加友好，但中指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有60%的受访租客计划换租，且多为向下换房，选择租金更便宜的房子。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连租屋行情都快速下降，更凸显出需求不足，导致供大于求。
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或者没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你不会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大家呢可能就选择了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短期的租住，不是用签订长期的租赁合同，就是反映当前的经济不好典型的一个数据。
在台北的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肖都环同样认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城镇化，提升3-4线城市的生活水平。近2年已经可以观察到，在工作难找、生活成本又高的情况下，有许多年轻人放弃蜗居于大城市，索性返乡谋职，也是城市房租下跌的另一原因。问题是，当年轻人对未来无法再抱有美好的愿景，其负面影响恐怕并不仅仅止于房租降价，更凸显当地薪资结构下修、就业机会惨淡，使投资者看坏该城市的房地产投资报酬率。
租金下跌完之后，当这些房东觉得投资在一线城市不再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他把资金撤出，其实就会对这些一线城市造成更大的经济成长压力。未来地方政府要再去发行地方债的时候，他的压力其实就会更大，因为大家普遍不会再去看好发展的前景。
就在财经媒体报道房租下跌的同时，路透社星期二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市场预期中国救市政策将在明年稳定房市，但中国楼市前景仍趋于悲观。分析师预测，今年中国房价将会下跌2.5%，跌幅高于先前调查的2.0%。明年价格或将上涨1.2%，也低于去年11月所预测的1.6%。预估到2027年会进一步上涨2.0%。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真认为，从土地经济的角度来看，楼价和租金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纵观往例，楼价下跌不必然会影响房租行情，但相反的，租金下跌却可能影响房屋在转手时的估值，进而导致楼价受挫。尽管中国政府从去年以来就推出各种刺激政策，更有分析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还会再推刺激新政，但许真指出，中国官方救市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方向错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力萎缩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此情形之下，不该再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应设法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
我觉得这个情况它是会维持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境外的直接投资它不看好中国大陆的发展的模式，直白的讲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失血了，没有办法去维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工资下跌甚至是可能现在就已经有通缩这样的一个风险。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感谢平章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和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新密歇根州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的讨论接选，美乌将签署的矿产协定为何一波三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将到华盛顿签署矿产协议，但是泽连斯基表示两国尚未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共识。时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和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对此进行了讨论。
我首先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这份协议草案呢，在美乌之间来来回回了几个回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现在呢，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与先前被泽连斯基拒绝的那个协议草案相比，您觉得新草案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我们首先先要看这个新的川普政府对乌克兰政策的一个大转弯，就是说他现在跟拜登政府已经很不一样的。然后像昨天川普在内阁会议就讲到说，这次战争的起因，这个北约东扩是个很主要的原因。那这是之前拜登政府所不愿意采取的一个立场。对这场战争的起源，现在川普政府的态度已经比较向俄罗斯的立场靠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他也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他从第一任的时候就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是个完全的失败，那所以说他一直想要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那所以他去上任一个月了嘛，已经可以看得出啊，他现在走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跟之前的政府都采取是那种全球主义或者这种自由主义，强调民主人权，然后全球化，但是川普他要关税，然后他要美国优先，所以这是大的环境，就是整个美国政策的大转弯。那这次的这个草案主要的一个是一个框架协议而已，就是说它的后续的细节还是需要谈判的，所以细节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之前卡的一个地方就是乌克兰的对乌克兰安全承诺的一个问题，美国之前不愿意把有关安全承诺这几个任何的文字放到这个草案里面，但是后来美国妥协，就是说根据已经透露出来的草案的文字有讲到，美国目前支持乌克兰获取安全保证的一个努力，然后最终能够那个成立一个可持久的和平，就有这样的文字加进去了，但是美国也没有表示说美国愿意支持乌克兰。那昨天川普也讲到说，那个安全保证的问题就交给欧洲吧。那摆明了就是说美国不愿意才这个提供这个安全保证。所以说这是泽连斯基星期五到美国会遇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得到某种的一个安全保证，但是 那这个就表示说这种显示出一个川普的一种交易的个性，因为他说美国援助乌克兰已经他开始说有3000多亿，但是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高，但至少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了。那以他这种就是商人的性格、交易的性格的话，美国也必须要拿到好处。所以乌克兰的矿产对川普来讲说，他可以回来跟美国支持他的选民的交代说，我也拿到一些好处。
嗯，那么请教德国张俊华教授，听说欧洲国家也向泽连斯基推出了一份矿产协议，并且他们对乌克兰表示，欧洲的建议不同于美国的，可以实现欧洲和乌克兰的双赢。那么请问，为什么美国的矿产协议具有掠夺性，而欧洲的就会双赢？欧美矿产协议的区别在哪里呢？
谢谢，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嗯，
那么我个人觉得，第一呢，就是说是欧洲跟那个乌克兰的合作，就是说是在能源上呢，在能源也好，或者是资源方面的合作，这个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儿，只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呢，这个欧洲暂时没提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已经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也跟上了。应该这么说，是可以想象，欧洲确确实实也很需要乌克兰的那些矿产。问题在于，就是说是需要的话是怎么获取，而且是从怎么个角度获取。那么美国的本来的意图就是说，是我给你们这么多钱，我给你乌克兰这么多的这个援助，那么我就必须把这些钱拿回来。但是欧盟的出发点那就肯定不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泽连斯基看到特朗普很快就要上台的时候，他特意去了华盛顿，特意去了美国，就是提出了所谓的胜利计划。他的胜利计划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个胜利还没看到呢啊，但是要去夺取的，要去努力的。那么这个努力呢，就是希望美国能持续的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使得乌克兰能够持续的把这场仗打下去，至少是把一部分的领土拿回来。他主要我说，他肯定也是盯着顿巴斯那些领土，因为那里的资源是最多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胜利计划。他们也了解特朗普的特点，为了吸引特朗普，就是说就告诉他这里有5000亿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资源。那么特朗普听的呢，就是说第一，他不是往前看，他是往后看。他这个有意的去理解，就是说是啊，你乌克兰是答应我给我这个5000亿美元的资源，是我借了你的债，你要还我债的角度去看。但是乌克兰是从往前看，就是说你如果帮助我继续努力的话，把那个顿巴斯夺回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现在从昨天的特朗普的讲话来说，第一，我想他至少暂时接受了泽连斯基的说法，我们这场仗很可能还要打下去，我没有你美国的武器是不行的。特朗普现在就不得不改变了他的口气。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张俊华、王元刚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 随着美国计划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豁免，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出口模式面临了严峻挑战。Temu 等平台的销售增长放缓，部分商家利润被严重压缩。面对这一市场变局，中国电商企业正在迅速的调整策略。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怡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取消800美元以下进口商品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这意味着中国电商出口到美国的低价商品将不得不缴纳高额关税，极大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这一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定价与竞争模式。尽管美国政府于2月7号宣布暂缓取消豁免，但是市场反应迅速，美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明显变化，导致中国电商销量大幅下滑。彭博社2月12号援引彭博交易分析平台的数据报道，西恩自2月5号在美国销售额5天内下降 16% 到 41%， Temu 同期销售额降幅达 32%。 报道指出，其原因与消费者担心支付额外费用而推迟下单有关。面对美国即将调整的关税政策，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正加快从全托管向半托管过渡，以提升物流时效，降低政策风险。在中国广东的 Temu 商家小红书博主廖小姐以书面答复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将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影响库存周转率，而半托管模式为跨境商家提供了缓冲的空间。近期美区半托管模式的流量大幅增长，商家可以通过海外仓来应对未来的政策变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戴志岩指出，半托管代表物流作业的游戏规则改变，以及平台和商家的利益和责任的转换，从过去的同包同仓改由未来商家自行负责中国到美国集货仓的货运和小额关税，平台则负责发货和处理订单。
考验每一个平台它的财务以及它供应链调整的速度，过去都是从中国大陆以及在深圳上海或上做最后的组装打包，然后到美国进关的时候就一包一批给特别的消费者。那现在这个模式很可能会变成最终的组装点。
戴志岩指出，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供应商而言，为了规避因货物集中在同一货柜并通过正式报关渠道而面临 25% 或 10% 关税的额外征收风险，采取分拣分包的策略，使其在美国市场的实体配销网络得以持续运作。不过，对于规模较小的微型供应商来说，他们没有国外的运输渠道，无法负担复杂的物流和分装成本时，一旦无法获利，则会考虑放弃与平台的合作，并转移到非美国市场。深圳跨境电商渠道商肖先生便指出，跨境电商订单量下降仅发生在个别区域，像是加征关税的美国。要因应政策导致的阶段性销量下降，商家首先可以调整做生意的地域。
放眼全球的话，其实整个跨境的整个的增量还是非常高的。
一如，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感谢陆阳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王一如。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哪吒2已经冲入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十名，中国荒诞的看哪吒升国旗爱国潮流也继续席卷各地，中国官员们也积极地挪用公款来助长哪吒的票房，习近平时代的大跃进正在加速。这位网友透露，河南政府在河南人民大会堂播放了哪吒2。2月21日，同样在河南，一群解放军们自带黄色小板凳，集体冲击哪吒2票房。网友调侃道，中国解放军真实打仗不敢上，救灾见不到，维稳和刷票房却冲在第一。2月21日，安徽、淮北、 男子请上百名环卫工人看《哪吒二》，工人们在电影院举国旗唱国歌。
人民把我们心中住着我们心里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月22日，某地京师幼儿园包场看《哪吒二》，孩子们在电影院唱国歌敬礼。推着网友讽刺地问道，像我这种从来不看国产电影的人，是不是快要被判死刑了？虽然这位网友明显的是在开玩笑，但是以后不参与哪吒二这种升国旗活动的中国人，有可能真的成为罪人。2月21日，吉林一男子身着古代囚服，双手被绳子绑着，背后的亡命牌写着罪名没看哪吒二。
我亲自买票，
今天是二刷，你是首刷，
兄弟没看就是我的责任。
网友感叹道，魔幻到已经分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了。近日，京东、美团、饿了么等中国的外卖平台都陆续宣布要开始给外卖员缴纳社保。乍看之下，似乎是终于有人要为工作条件极差的外卖员们谋福利了。但这其中的细节经不起推敲，让人质疑平台突降的善举到底为何。媒体人向栋梁做了一笔账，美团全职及稳定骑手预计有82万人，如果按照最低基数缴纳五险一金，每年需要支出155亿元，而美团2023年净利润为138亿余元，所以平台不可能全额承担骑手的社保成本，只是由平台牵头为骑手开立社保账户，每月代为划扣资金而已。而京东所谓的承诺给骑手买保险，说的是为即将新建的全职外卖骑手购买社保，而这批骑手的规模预计在10000人左右，占比不到京东全部骑手的1%。很多外卖骑手们也看透了这份社保的实质。抖音博主美团阿静发视频诉说，外卖平台给外卖员交社保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中国社保的大窟窿，需要年轻能干的外卖员来填。
他听了一句话好想哭，那个人他说，不是外卖员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外卖员。
2月21日，一名外卖小哥评论外卖员交社保说，我只看到噩梦来了，钱不会凭空产生，谁来承担这个成本？最后还不是从你的工资里扣。
京东给骑手交社保了，美团也跟进了，重大利好。利好啥呀？利好我只看到噩梦来了，钱不会凭空产生，谁来承担这个成本？这什么一个体量，上百亿的体量，往上让点外卖的客户来承担这个成本，你觉得可能吗？往中，平台自己掏出上百个亿几百个亿出来，你觉得资本家这么好心吗？还不如往下，从你工钱里，从你的劳动所得里面扣啊。一个个的还开心的不得了。只有一种可能，有可能是最近的什么民营企业家会议啊，上面给他们压力了，社保的缺口太大了，这么大一个体量的骑手，然后让他们啊，你们想办法，平台你们自己想办法啊，把这些人社保都交起来。
网友评论，其实就是共匪抢钱，社保进了共匪的兜里，那不可能再出来。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